上一集说到，南疆叛乱后，沈毅被皇帝任命为西南提督，临行前恰逢顾云生辰，帅府中的一群人喝到烂醉，而长庚将顾云扶回房间后，顾云的酒后言行再次让长庚焦躁不安。第二天，顾云睡到了快日上三竿，他将桌上的那碗不知谁放的醒酒汤一饮而尽，木呆呆地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突然在半睡半醒之间察觉到了什么。
喝了这么多至于吗？江南和西南的案子都是小打小闹，和当年征战联合叛乱的西域六国比，这算什么呀？怎么还借酒消起愁来了？多大点出息。等等，交完仇我好像还调戏了一个小丫头，却把人家都吓坏了。哎，太不像话了。不对，我家哪来的小丫头？那昨晚是这是长庚的荷包，完了。
子熙，这才什么时候你就
进去？
怎么了？
我跟你说件事儿。
这么严肃？傅执掌逃狱了，凤安宫被皇上定罪了，李白入侵了，还是中原驻军叛乱了？
那个
到底出什么事了？
哎呀，算了，不想说了。
顾子熙，我最恨别人话说一半，我砍死你行不行？说到底怎么回事？
都办的什么事儿？季平，我喝多了，我撒酒疯了吗？
你也没怎么喝多过吧？怎么，你昨天干什么丢人的事儿了？
没事，我先走了，你继续睡吧。
哎，你。
是不是该找根腰带上吊了？哎，不过小长庚应该不会跟个醉鬼一般见识吧？要是我就不往心里去。我最多拿这个事儿取消个一年半载的，也就这样吧。哎，还是去见一下吧。可我是装糊涂呢，还是装不知道呢，还是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呢？
侯爷，
王伯，四殿下呢？
好，正要跟侯爷说呢，殿下一大早出门去护国寺了。
什么？这小子直接离家出走了？
对了，昨天大理寺的江冲江大人给侯爷送了一幅画给您贺寿。哎，这里边呢还加了一封信，侯爷您要不要看看呀？
拿了我看。有日子没有和他走动了。皇上打算彻底打掉自流金黑石，看来今晚要见见他了。韩师兄，
侯爷， 你也这么快就从宴会出来了？沈将军做东请客的机会可不多呀，更何况他马上就要去西南赴任了，还不多聊会儿？
该聊的也早就聊完了。哎，天太冷了，我送韩师兄一程。
有劳了。
今早收到韩师兄的信。
那天侯爷离宫以后，皇上就暗中召集三司，我听他那意思，可能不但想重启荣军令，还打算双管齐下，顺着南疆叛乱的余波做些文章，从西南开始下刀，彻查境内此流金黑市啊。
重启荣军令？
哎，你也知道，这荣军令本是当年梁武帝时为了遏制民间使用此流金才发布的四条严令，不过后来民用的火机钢甲越来越多，所以这道法令已经在先帝时废止了。侯爷开了春大概就要回西北了，按说这京城里就算改天换日也碍不着侯爷头，只是皇上若要严查此流金黑市，恐怕到时候侯爷未免瓜田李下，还请多留心呢。
啊，多谢韩师兄提点。
哎，一旦涉及到此流金，少不得要面对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江湖上穷凶极恶也就算了，恐怕还跟不少朝廷要员暗中勾连，查谁不查谁，怎么查？哎呀，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
韩师兄放心吧，这消息一出，只要不是太不长眼的都知道韬光养晦，到时候倘若真有什么为难的事，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如今没有玄铁虎符，各地驻军不归我调配了，但是一点薄面总还是要给的。
那就多谢侯爷了。哎，先是掌令法，再又是荣金令，哎呀，这人人都说呀，以后要成飞马出行的盛景是早就不在了。
凤寒宫怎么样？
还关着呢。啊，放心，我关照过了。侯爷打算替凤寒宫上书陈情吗？
我上书只能有催得快死的用处。哎，其实也不必说情，宫里好多器物都是出自凌书院之手的，皇上看见了自然念得起他的好处来，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
侯爷这次从西北回来，为人处事似乎圆融了不少。
虎狼在外，不敢不殚精竭虑，山河未定，也不敢轻尽其身，争那些没用的义气和脾气都没有用。
说句大不敬的，这一两年地方连年报耕种傀儡如何丰收，可我国库却不见丰盈，种种法令镣铐似的，下官只有种错觉，好像这么多年过去，大梁又回到武帝年间了。
不瞒韩师兄，我近一两年也时常莫名焦虑，可是细想又觉得没有道理，可能人都这样，总要求一天比一天好，一旦暂时稍有停止，哪怕已身居高位也会失落烦躁吧。
唉，
怎么
我们这些查案的人有时候啊会有一种直觉，没什么根据，但最后很有可能会应验， 侯爷沙场往来，出生入死，您的直觉呀，可能真的预示了什么。侯爷，万望保重，我先走了。
侯爷，您回来了。
四殿下回来了吗？
他派人捎来口信说，了然大师回护国寺了，所以他也打算在那边多住几天。
住就住吧，消消气才回来也好。
大师，该您了。我想跟大师打听一件事，我义父的眼睛和听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背后说人，没有好下场。
此事我必须知道，而且一定会追查到底。大师要是不说，我也会去找别人。
和尚只是捕风捉影，听说了一个大概。侯爷小时候被老侯爷和公主殿下带去过北疆，那时大梁与北蛮的战事本来已经平息了，按理说不该有危险，不料有一批北蛮死士闯入我驻军中，侯爷是被流矢所伤，不巧那正好是蛮人的毒箭。
什么毒？
殿下师从陈姑娘，应该知道蛮人的毒物连陈家都束手无策。那毒物霸道得很，中此毒箭者相继在几天之内周身麻痹而死，可是偏偏对孩子的效果却要慢上许多。当年陈老先生连夜从山西赶到了北疆驻地，不眠不休两天一宿，保住了小侯爷的命，但之后他的视力和听力也严重受损。
北疆，如果此事是北蛮死士做的，那沈将军那句他们那样回你又怎么解释？难不成真的只是喝多了胡说？
王爷，了然师叔，安定侯来了。
安定侯不是踩一点香灰都觉得晦气吗？今天他老人家深入虎穴，回去会不会用艾叶洗掉一层皮呢？
啊，
几年不见，大师倒白净了不少。
阿弥陀佛，和尚心如明镜台，无处惹尘埃。
陈哥，你在这儿也打扰大师清修好几天了，差不多回家吧。
啊，哦，好，我再和大师说几句话。
行，那我到外面等。他们俩这比划来比划去，有什么好聊的？嗯，其实仔细看的话，长庚长得真不错。哎，这江湖上三教九流什么都有，特别是江南沿海一带，据说南风也很是风靡。长庚长这么好看，不会有不长眼的人招惹过他吧？所以他那天才这么生气。对呀，要是我啃了沈继平一口，他肯定不往心里去。长了那么一脸穷酸相，啃定一口还是我吃亏。嗯，一定是这样。嗯，那我还是假装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义父，走吧。
啊，哎，怎么耽搁那么久啊？这护国寺的白菜豆腐那么好吃啊？
佛因素食能静心。
年纪轻轻的就应该鲜衣怒马，又不打算出家当和尚，静什么心？
考虑过。
什么？你说你想出家？
只是想了想，没敢争取。
废话，你要是真敢，我打断你的腿。为什么？
为什么没敢出家？我少年时就看着一幅房里势不可避的字长大，后来又跟师父走遍山川，人们口中的世道艰险，不过才略有体会，岂敢就此退避？此身生于世间，虽然天生资质有限，未必能像先贤那样立下千秋不世之功，好歹也不能愧对天地和自己，还有你。
那你老往和尚堆里扎什么呀？
找了然大师喝茶。我有时候心火太旺，容易睡不好觉。陈姑娘不是还给我开过一副安神散吗？我放荷包里了，不过这两天突然找不着了。也不知掉哪儿了。
给。
怎么在义父这儿？
也不知怎么的就掉我床上了。可能是那天我喝多了发酒疯，不小心给你拽下来了。怎么了？
没事没事，这事总算混过去了，以后还能像从前一样跟他在一起了。不过他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前两天我忘了跟你说了，皇上想让你入朝听政，想领个什么差事，我去给你想办法。
六部各有各的势力范围，我不便进去搅局。这些年文不成武不就，又闲散惯了，皇上真想让我听政，我就光听着就行了。要么让我跟着大理寺的江大人查案也可以。
想去大理寺可以过一阵子，现在先不要去了。最近皇上要查紫流金黑市，江大人那里焦头烂额，已经够乱了，也不要掺和，别再把凌渊阁给搅进去。
哦，这么快？皇上果然等不及了。前两天我还在想，皇上准备什么时候重启荣金令呢？
你怎么知道？
猜的。其实也不能算猜，义父，你想，皇上、先帝甚至武帝，他们虽然各有各的英明神武，但在紫流金上都是一样的，将此物视为心头大患。下雪了，我帮你撑伞。
那，没事，你继续说。
我小时候在宴会镇的时候，亲眼看见过朝廷为了紫流金劳民伤财。这些年也一直在想，为什么非要严加管制呢？倘若大家都能随意买卖紫流金，不也就没有黑市了吗？后来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别管谁当这个皇帝，都不能容许民间紫流金交易，否则从今往后，大商户、洋人，甚至官员为非作歹的贼人，每个人手里都会握着一把这样的刀。
像南疆那几个土匪。
不错，这还只是黑市，只是土匪。若扩大到大梁全境呢？若人人手中有刀呢？到时候朝廷必然会受制于那把最大的刀，每个人都想握住这把屠龙宝刀，他们会无法无天地互相争斗。江山是谁家的，就不好说了。
陈哥，这些话我听完就算，不要跟别人提起。那按照你的意思，重启荣金岭是势在必行吗？
那也不是。其实，最好就是延续先帝时对紫流金不松不紧的管制，稳住了。先解决当务之急的银子问题。从耕种傀儡推行，每年产的粮食好多都烂在了粮仓里，米价越来越贱， 存粮的都改成了囤金银，统共那么一点金银都囤到仓里了，国库自然充实不起来。市面上再需要银子，就只能靠从洋人那里来。不过古丝路一旦完全打通，我们就有钱了，到时候再一点点调理内政，百年的国泰民安可保。可惜几年之内两场叛乱都和黑市有关，我也一直怀疑东海与南疆的事并非出于偶然，所以正在借着林渊阁的力量追查，刚刚摸到了一条线索，但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义父，你一定要小心。
这孩子为什么要姓李？他要是不姓李，科举入仕必然易如反掌，将来能成为一代中兴名臣，而不是在这破寺庙里把这些话只说给我听，还声称自己只想当一个闲散王爷。唉，都是命啊。
雪越来越大了，天气不好，义父衣衫单薄，回去别骑马了，坐我的车吧。
你那边肩膀怎么全都湿透了？你手怎么这么凉？
手没事，
不过是握了一下他的手，他怎么会这么紧张？而且他刚才看我的眼神怎么会那么专注？
义父，上车吧。
都是我的错觉吗？这上面竟然是挖四矿倒卖紫流金的线路图。古云，你想干什么？请皇上收回成命。
四方将领身居要职者有多少是顾氏一党？
什么？
快备马，我要去护国寺。
长庚，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